教会的公用圣经是在新约的32页，请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看，由兄弟我来念。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今天开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最大的诫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讲最大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爱是什么。我在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对不起，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解释，但是很流行。也有一个神学家叫 Anders Negren， 他几乎是把这个观点扩大的，就是他把爱说成是两种。那么很多人也这样说，爱有两种。第一个呢是欲爱，性欲的欲哈，这是我这样翻的，就是 eros 是一个希腊字哈。那个希腊字你不知道，但是 erotic 就是情色的，这个我们知道。 Anders Negren 还有很多的基督徒说啊，爱有两种，一种就是这种欲爱，这种自私的占有的，那也就是很低级的很错误的。这种爱是强烈的欲望，他只想得到，他不想付出，他只要而不给也不舍，所以这其实不是爱，只不过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所以呢就勉强称它是爱吧，其实它是欲爱。那讲到欲爱，讲到欲爱的不合理，讲到欲爱的不合情不合理错误呢，很多人就说性欲就是这样，因为性欲是最私欲的，最只想要占有的，不想要付出的。那么其他像权力的欲望，还有对名和利的渴求，也是这种欲爱，反正这种爱不好，非常自私。那跟这相对的呢，就是舍己或牺牲的爱。那个爱呢，就是咱们信友堂网站的名字了， Agape。 Agape 又是希腊文了，但是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字，也就是说这种爱呢是真爱，是从神来的爱。这种爱呢不求自己的益处，这种爱白白的把好处给别人，而且不求回报的，这个是高贵伟大的情操，是神的爱。最好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种表现。那如果我们要讲人间要有没有这种爱呢，通常大家也讲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小孩的爱就是这种爱。各位对不起，我觉得这样的分类是错误的。那么如果从这种错误的观点呢，就养成了很多基督徒在讲到爱的时候，也讲到这种爱的诫命的时候，或 love command 爱的命令的时候，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就是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那么这个命令就要求我们不断的完全的彻底的要付出，我们要吃苦耐劳，要忍辱负重，有人打柳打左脸右脸给他打，反正把一切的好东西给别人，把好的都给别人，不求回报，坏的呢就自己吞到肚子里去了。那么感谢赞美都给神和人，泪水呢就往自己的肚子里吞。各位，我不觉得这就是圣经上讲的爱，起码不是全部。而且也请各位原谅，我看到在人间有人这样说的时候，当他觉得他是这样爱人的时候，也包括很多的母亲，我在这样牺牲爱人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有好大的悲情和自怜，而且可能充满了自义，还有苦毒，甚至有罪恶。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分析哈。我们从这个最大的诫命，就是我们要爱神来说，我们应当要爱神。那么好像爱神呢，我们就应当是舍己，完全的舍自己，像神这样对我们一样舍己牺牲。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是有舍己和牺牲。各位，今天下雨你们来这里敬拜就有牺牲啊，淋湿了等等，可能还要感冒啊，为了爱神所以你来这里啊，哦，很伟大。我们好像觉得说哈，对 这种神的爱，包括我们对上帝的爱，就是要牺牲。那也就在教会里养成一种习惯，我觉得都是，我想尤其在华人教会里这个情形比较普遍。华人教会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有，但是在华人教会我真的不大看到喜乐。我在华人教会里面都是叫你牺牲，就不大有笑容，都是叫你付出，有很多眼泪，这眼泪可能也很感动，但是很辛苦。那当然我再一次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有痛苦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包括我们被爱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很辛苦很累，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而这个世界上很多是无情无义的，你要付出真的好辛苦。但是如果我们去爱神，尤其这个最重要的诫命，最大的诫命，甚至这条诫命就把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道理都包进去了，就是叫我们天天流泪，好的都给别人，坏的自己承受，叫我们天天流汗，享受都给别人，成果都给别人，辛勤耕耘是我们自己，好像很伟大。但第一个在这也行不久，第二个我真的不觉得圣经上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爱神和爱人必须记得，这是建立在神爱我们的基础上面。我们必须用白白的恩典，白白的因信称义，这种观点来讲爱神。各位，真的，你有一个很大的欲望，你想要得，甚至只要得，你并不要付出，这一定是错误的吗？当一个孩子半夜三更被地震或者做噩梦吓醒了，他哭着求妈妈抱他，各位，这是很下流的小孩吗？这是很不应当的吗？当小孩子很想要吃爸爸妈妈所做的东西的时候，各位，这是自私吗？可能有自私，但纯粹是自私吗？当我们对上帝有强烈的渴慕、强烈的渴望、强烈的欲求的时候，各位，这是坏事吗？这一定是坏事吗？在诗篇81篇第10节，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恐怕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先不要想要付出多少，先不要想带多少人归主，先不要想读经祷告，先不要想我们在教会里有多少辛苦的服侍，而且服侍人家还闲这闲那的，各位，先不要想这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教会的服侍、家庭的服侍付出任何的东西多么的伟大，求主让我们先想到我们是先从主那里领受他的祝福，让我们先有这种领受再说吧，让我们先养成这种对主的渴慕。我在几年前曾经讲过一篇道，是根据路加福音第7章34节那个有罪的女人告耶稣的。很抱歉，我今天要再提一下哈。那么因为我实在想来想去，我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经文、更好的例子来表达，其实圣经都是，但是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我们对上帝如果有强烈的欲爱，我们求并不是付出，我们要得到并不是要付出。各位，我不觉得这是很坏的事，甚至我觉得这是我们去付出牺牲爱的基础。如果不是先强烈的渴慕上帝，而且渴慕上帝给我们这个纯粹只是得到不付出的恩典的话，我们不能去爱人，也不能爱神。在路加福音第7章36节开始讲到说，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法利赛人是教会的领袖，或者说当时宗教的领袖。那么宗教界出了一个先知，很多百姓都把耶稣当作先知。那么法利赛人是宗教界的领袖，他们就要去审核一下、考察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先知。所以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并不是有求于耶稣，也不是要感谢耶稣，而是他们要考核一下耶稣，看一看、审查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先知。你在这个宴席里面，就不是请的人才能来，这是一个开放的宴席，有点像台湾的流水席，谁都可以去。因此在这个宴席里呢，就有一个有罪的女人，一般解经家说那大概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妓女，非常不好的女人，在那个宴席中也出现了。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请妓女在饭局里面出现， 这是一个开放的饭局，是那妓女自己来的。那么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妓女或者这个有罪的女人做了非常不得体的事情。第一个，她抱着耶稣的脚在那里哭，她抱着耶稣的脚哭，这很不得体的。各位，我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抱我脚在哭哈。那么不知道弟兄啊，其余您大概也没有过哈，这很不得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抱着耶稣的脚哭，而且哭到把耶稣脚都哭湿了。这第一个很失当、很失态、很不得体。第二个，他哭湿了，他就用他自己眼泪，他用他自己的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净，用他的头发擦耶稣的脚。然后他不断的用他的嘴去亲耶稣的脚，各位，嘴去亲人家的脚，耶稣还是用手替人家洗脚，这是用嘴耶。然后他把香膏，他带了香膏去擦耶稣的脚，他抱耶稣脚哭，他亲耶稣的脚，他用香膏来擦耶稣的脚，这很失态。耶稣就让他做。各位姐妹们，让我说一个梦话吧，你们任何人要来亲我的脚，门都没有，不可能。我不会让你这样亲的，我尤其不会让大庭广众，私下可能暗暗想了，但是大庭广众绝对不会的。耶稣没有拒绝，耶稣就在大庭广众下让这个女人抱她、亲她、擦她。法利赛人看到就说，今天这顿饭没有白请，今天这顿饭把耶稣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他不是先知，连我们这些不是先知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妓女。如果我们知道她是妓女，不是好的，不是好女人，我们不会让她来接触我们的，我们不会让妓女来接触我们。耶稣如果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是妓女，更不要让这个女人来接触到他。各位，耶稣是先知，耶稣比先知大多了，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妓女，耶稣也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心里在想什么。于是他就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就说，夫子请说。一问一答，把这个人对耶稣的态度都表达出来了，嘴里很恭敬，夫子请说，心里在说，你是什么东西？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哎呀，我真是佩服耶稣啊！耶稣真的好会讲故事。我觉得我们儿童主日学或我们讲道学，真的要多看看耶稣在什么情形，他马上就想出一个比喻来了。各位，如果现在有人在骂我，有人在心里在骂我，我心里很难过，我会哭吗？我会吃不下饭吗？我哪里还有故事讲得出来呢？那么耶稣就讲出一个故事来责备这个法利赛人，也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真理。那各位，我也算耶稣的门徒，也是被他拯救的，所以我现在也要把耶稣的故事呢重讲一遍，换一个方式来讲。虽然这不是耶稣讲的，但内容是类似的。各位，如果我欠了人家1亿1000万，反正是天文数字，我一生都还不了。我的朋友对我说，哎呀，老康啊，你穷得要死，那1000万，那1亿就免了吧，不要你还了。哇，弟兄们，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你欠人家1亿，但是我也希望你有个这样的经验，人家免了你1亿耶。哇，那我知道会怎么样感谢他，我会抱着他，哎呀，老陈啊，谢谢你，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将来变牛变马来感谢你，太大的恩典了。可是如果我今天出去打电话，那么忘了带一个 coin， 忘了带1块钱，那么我朋友借我1块钱，我打完电话，下个礼拜我还他1块钱，他说，哎呀，那1块钱不必还了，免了，各位都免了。当人家免了我1块钱的时候，我会不会跪下来抱着他的脚，老陈啊，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啊！你要我怎么谢谢你啊？你对我怎么这么好啊？不会嘛？那不过是1块钱，各位，1块钱跟1亿是不一样的。各位姐妹，如果你的儿子 不管是重病或者车祸，在医院里面
没有救了，本来说大概没有救了，
医生动手术等了十几个钟头，医生从手术房里出来非常疲倦，然后跟你说，陈太太很难呐、啊，但是你儿子救回来了。各位做妈妈的，不可能的事，很困难的事，医生花了十几个钟头把你儿子救回来了，我想我会跪下来抱住他，医生谢谢你，恩同再造，我要怎么谢谢你。可是如果你儿子在车子里面玩，哎呀，手被磨破了，然后你就停在药房，停在一个药房，然后请药房老板给他一个 OK 棒，把他那个破的地方绑起来，那个老板把他破的地方绑起来以后，各位做母亲的，你会不会跪下来抱着那个药房老板的脚，哎呦，老板啊，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恩重如山啊，我要怎么报答你啊。不会的，那只是一个 OK 棒的恩典， OK 棒的恩典跟救活你儿子的命是不一样的。耶稣的例子很简单，耶稣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两个人都欠了一个债主的债，有一个欠的多，有一个欠的少，那么债主就都免了他们的债，一个欠的非常多，一个欠的很少，债主通通免了。耶稣说，你想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各位，你想一个人他的儿子被医生救回来了，一个人他的儿子药房老板给他一个 OK 棒，或者那个医生给他一个 OK 棒，哪一个人更爱医生呢？一个人免了我1000万，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免了另外一个人1块钱，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呢？西门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耶稣说，你断得不错。然后转过身来对那个女人，也是对那个法利赛人，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一个最重要的道理。耶稣说，西门，我到你家，你连最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做到。待客之道在当时以色列有几件事一定要做的，当客人到你家来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给他水。我们今天客人来了也给水，不过那给水人是喝，那个地方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沙漠地方，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不但是沙漠，就是那也没有什么柏油马路，大家穿的鞋子都是像凉鞋一样，所以走出来走一下你的脚上都是灰沙。你到了主人家，那主人有最基本的礼节，他会给你水洗脚。西门，我到你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第二个礼节，当客人到你家的时候，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后面都有，现在西方也还有，客人来了会亲嘴问安，那跟我们握手一样。西门，我到你家，你没有给我水，第二个，你连握个手都没有握。第三个，客人到主人家的时候，会主人如果有一点点待客之道的话，会给他油擦他的头发，因为那也是很干的地方，那么晒了太阳，那么客人需要那个油来把他的头发弄得湿润一点。你这三个待客之道都没有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我无恩于你，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 Anders Nygren 可以说我们对上帝没有任何需要的爱？为什么他会说需要的爱是不高贵的？我们承认很多时候需要的爱是很自私的，但是我们对上帝难道没有需要的爱吗？今天这里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非常的下流，非常的下贱，她做错了很多的事，她得罪了上帝，她知道上帝的赦免，她知道耶稣的赦免，她也得到耶稣的赦免，于是她对他有很多的爱。
今天那个法利赛人，他不觉得他需要上帝，他不觉得他需要耶稣，他觉得他好得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好人很难进神国。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讲为什么好的人难进神的国，为什么发达的人不大觉得他能够爱上帝，为什么成功一切顺利的人反而更不觉得他要爱上帝，因为他觉得神对他没有恩典嘛。我一切是我自己做的，我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办到的。这个女人她坏透了，她根本还不了，她无耻，她下流，她还不了上帝在律法上所规定的一切的罪，她还不了。你觉得你根本不欠我的，如果有欠那就欠一块钱，如果有欠不过是一个 OK 棒。这个女人觉得她欠了我一千万，欠了一亿，她觉得她的命都是我给她的。所以当她进来的时候，她觉得她真的是，我想又有悔罪的眼泪也有感恩的眼泪，她像那个母亲一样，她抱着耶稣，她抱着医生，大恩大德啊，她不顾廉耻，她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她，他抱着耶稣，他亲他的脚，他那亲过许多男人的嘴，他没有资格亲耶稣的嘴，他亲耶稣充满了灰尘的脚。他觉得他那摸过许多男人的手，没有资格摸耶稣的头，他只敢摸耶稣的脚。他的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他的头发擦干了耶稣的脚。哦，他对耶稣有极大的爱。那个法利赛人讲得很对，那多得恩免的会更爱那个债主。弟兄姐妹，你觉得神免了你多少债？你觉得主耶稣的宝血洗了你多少罪？你说大概没有吧。你觉得你多么需要上帝？你说大概不怎么需要吧。那我们爱上帝爱人就难比登天了。他对你没有恩你怎么会爱他？他对你没有爱你怎么会爱他？耶稣说那赦免少的爱就少，赦免多的爱就多，那多得恩典的就多爱。这件事情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绝对不是叫我们多犯罪多借钱然后欠了不还，不是。耶稣是要我们知道在圣灵的光照，在神的光照下，多认识我们自己欠了上帝多少。不要变成老底家教会啊，我什么都有，我不缺乏，却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瘸腿耳聋什么都看不到的。不是叫我们犯罪，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欠了上帝多少，而上帝给我们多大的恩典。这个比喻让我们多看到自己的缺乏和神的丰富，多看到自己的罪恶和上帝的赦免，他白白的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那么我们把这个故事这个比喻的话用在最大的诫命上应该很合理了。如果你欠的越多，人家免的越多，你爱他就更多。如果你全部都欠了，他全部都免了，那你是不是就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他呢？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他爱你啊，因为他给你啊。如果你没有看到你是这么缺乏，没有看到你是这么的需要他，你没有看到他给你这么多，你没有继续的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强调继续。因为很多人入门的时候他是一个 Cinderella， 是一个非常没有的人，当上帝把一切的荣美加给他的时候，他觉得他都有了，他忘记那是来自上帝的。每一个爱上帝的人对上帝都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无耻的、不能满足的，或者说
越来越强烈要的那个需求的爱。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想这段经文很熟悉，不必再多看。我再多看，我才觉得，哎呦，怎么我没有看到两个字？当耶稣说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本来想啊，这命令就是要爱神嘛，要爱耶和华嘛，要爱上帝嘛。他不是说你要爱上帝，他不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他说你要爱你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是你的上帝，如果上帝的一切丰富慈爱怜悯你没有占有过， He's mine， 你不会爱他。他不过是别人的上帝，那是你的女儿，那是你的儿子，你爱他。那是我的丈夫，那是我的东西，我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切，我爱他。神是你的神吗？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旧约新约都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普爱众生，但是他把一些特别的恩典单单给他的儿女。地上万族中我只爱你们，在生命记第十章我只爱你们，我只拣选你们，我把一切的好处单单的给你们，我是你的。每一个爱神的人都应该有这种强烈的需求，因为我们从他的爱里面经验过他的丰富，经验他白白的爱我们，而且我们在我们极大的罪恶和渴慕当中，我们知道只有他满足了我们，那么对上帝的渴慕的爱，需求的爱有什么错呢？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鹿喜欢去喝溪水，这是错误的吗？好像是错误的。我们曾经讲过，鹿啊羊啊到溪水边，到一般的这些非洲也好亚洲也好的溪水河流湖泊和池操去喝水很危险的，因为那是所有的动物都会去的地方。在喝水的时候，在喝水的地方，芦苇里面草丛里面可能有老虎，水里面可能有鳄鱼，所以你看这些电影，每次鹿啊羊啊在喝水的时候好恐怖，他们要听要闻要看看有没有东西会来吃我，这么恐怖你去会死，为什么他们还是去了？因为有另外一种欲望胜过他们对死亡的惧怕，那个欲望就是口渴。弟兄姐妹，你口渴吗？我们对上帝渴慕吗？哎呀，我想我们对政治、对选举、对电视节目、对八卦新闻、对 NBA 的决战、对好多东西的渴慕，那吸引我们比什么都大。上帝那在最后面了。诗篇73:25，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I desire you， 我要你。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属灵的人，每一个爱上帝的人，他们对上帝的爱里面当然有牺牲有舍己的，他们对人也当然有牺牲和舍己的，但是他们对上帝对人的这样的爱是建立在一个强烈的渴慕的爱里面。希伯来书11讲到，所有的属灵的伟人，所有的信心伟人，他们强烈的期盼得到一个东西。希伯来书11:8，像亚伯拉罕，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啊，那同样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他在自己的老家，在米索坡大这里，米索托巴米这里，他很舒服，他适应了。有一天，在他75的时候，神说 Come， 你来，亚伯拉罕，你来，我要给你一块地。那个地让那个应许那个呼召让亚伯拉罕心动了。各位，同样你在历史上看到啊，你在历史上看到，当美国的旧金山有一个人在溪里面找到了金子一样，你看那个历史野火燎原，大家飞奔到
不要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旧金山要得金子。各位，我们中国的华侨在自己的环境很苦的时候，到东南亚去讨生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都有他的艰难。那淘金的时候，那更是艰难，那更是哦，阿拉斯加有这种淘金，旧金山有这种淘金，阿拉斯加是更苦，但是因为那个金子更多，更多人去。我还记得我们这边跟我一样年纪大一点的，还记得这电影吗？约翰维恩写的《北国寻金记》，Go to Alaska， 记得吗？那里有金子，大家就去。上帝把那永恒的家乡，把那丰富的爱，把那平安，把那喜悦，把那在他里面才有的一切人需要的丰富，对亚伯拉罕讲：“你来，我要给你那个家乡。”亚伯拉罕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的儿子孙子也是一样，他们羡慕，他们可想，他们欲求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11:16。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盼望啊，桃花源就是啊，我们希望有一个平安的地方，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个家乡就是上帝。摩西也有，摩西羡慕可想欲求，他想望要得到所得的赏赐。希伯来书11:26，是对神的爱不是只有付出的，我们要得到，而且要先白白的得到。神喜欢我们领受，神喜欢我们领受他要赐给我们的，他喜欢我们向他求。对所有的东西，不只是将来天上的家乡，不只是现在，不只是将来的永生，不只是我们常常说到神自己。各位，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乐意把每一个东西都给我们，所以你向他求是应该的，就如同孩子应该向父母求的一样。我今天来到这个房，这栋楼，时间真的好快哦。16年前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就住在这栋楼。各位，我儿子半夜三更如果哭醒了，做了噩梦了，他不来找我，他开门到隔壁敲门，张妈妈，我做了噩梦，抱抱我。各位，如果我和我太太知道这样的事，我们会很吃惊，我们错在哪里？我儿子半夜三更被吓醒了，不来找爸爸妈妈抱，找邻居的人抱。上帝要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从他那里得到满足。当然上帝也纠正我们，这么多人讨厌欲爱，就是好像欲爱很自私，很伤人，而且贪得无厌，我都承认。神会调整我们，神让我们单单的要爱他，借着十字架的爱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他会把一切我们不需要的拿走，他会加添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但是他也会拦阻我们得到一些东西，他会补足，他会修正，他会纠正，他会调整我们所爱所求的，因为我们所爱所求的常常有错误。那在马太福音7章，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可是你儿子向你求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石头；求鱼的时候，不会给他蛇。你会给他好的东西。问题是，那个儿子会求蛇，儿子也会求石头。哎，父母会把好东西给儿女，当然人间的父母也不一定，也会把毒蛇猛兽给儿女的。”但这里耶稣说天父会把好东西给我们，你不要忘记，我们会求坏东西，而且我们会以为那些坏东西对我们很好。我们渴了，很多人渴了，你渴了那你要求什么？你要渴慕什么？水呀。很多人渴了他要求香烟。各位，你瞎眼，你最盼望的是什么？眼睛能看见呢、啊、可是很多瞎眼的人要求钻戒。我们每个人罪恶临到我们以后，我们那个不能满足的欲望 insatiable lust， 那个被 misguided love， 那种被误导的爱，
让我们去强烈的求一些我们不应当求的或者过分求的，上帝会来帮助我们，上帝会来改变我们，上帝会拦阻我们。我们每个人我看都很像最近跟大家也分享的参孙。参孙他知道，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在生命里面要容神一人。当我们活在这世上怎么容神一人，我们通常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我们。参孙知道，参孙是很少数极少数极少数人，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将来一生是要击打非利士人的，将来是要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非利士人是非常伤害以色列的民族，神让参孙出生，他生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可是你看参孙一生，从他开始懂事为止，他就爱非利士人，他爱非利士女人，他爱非利士男人。约押对大卫说的话再一次可以应验在参孙身上，你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我们整个的生命被distort 被扭曲了，以至于我们爱那伤害我们的，就好像吸毒人爱毒品一样。我们恨那帮助我们的，就好像吸毒人恨那叫他戒毒的人，尤其他毒瘾发的时候。我们爱那恨我们的，就好像一个赌博的人爱那个给他一点筹码去赌博的人。我们恨那爱我们的人，就是当我们的银钱通通被封锁了，不准我们去赌博。参孙好爱非利士女人哦，当那非利士女人骗他、诓哄他，跟别的非利士人睡觉了以后，参孙还去找这个女人。参孙好爱非利士男人哦，他的那些陪伴，也就是他的伴郎，非利士人欺负他的太太，跟他太太睡觉，最后把他太太和他岳父通通烧掉。参孙还很难够，很难去打他们，到最后才发脾气了。哎呀，我们为什么这么爱，把我们强烈的欲望爱错了呢？我们为什么渴慕那些对我们并不好的？为什么要凿出那些不能叫我们饱足的水池呢？感谢主，上帝爱我们，上帝就让我们的爱包括欲爱被他来调整。弟兄姐妹，这都很痛苦的，都辛苦，对你对我都是。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被他调整。亚伯拉罕求儿子，他曾经对上帝说过，你没有给我儿子，你还祝福我什么？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讲的。你要给亚伯拉罕期望，他渴慕，他盼望，他的 erotic love 是他希望有一个儿子，神给他了，但神也要他把这个儿子献上，不是要伤害亚伯拉罕，也不是要伤害以撒，是要让亚伯拉罕和以撒父子之间的爱是恰当的，没有月份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也是一样哦，神要拿走你的东西，神要让你的有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不是要伤害你，是要你更多的、更正确的享受他要给你的一切。摩西渴慕三个东西，摩西有三个很强烈的欲望。第一个，他盼望正义。我们很多人在了解摩西的时候，都以为摩西是一个很慈爱的牧人，他会为百姓祷告，求神赦免，他蛮有爱心。对，他是蛮有爱心。但是我们在人间，爱和义常常是冲突的。好像你很有正义感，就会太严厉；好像你很有爱心，就常常和稀泥，没有正义。上帝在上帝那里，爱、正义和一切的美德都集合的，绝对不会这里缺那里少，那里多。而信靠上帝的人，上帝也让他在每方面都能很平衡平衡。当然，我们人间不能够做到像上帝那样。摩西是那么有爱心、谦和的人，但是摩西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使徒行传七章二十四节，斯提凡讲到说，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希伯来人，欺负人。他看到一个希伯来人受委屈， 他就护庇他，就保护他，他就为那个受欺压的人报仇。摩西看不得世间没有公理，他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了。第二天，他对以色列人同样的，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三节，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有一个是特别在欺负别人，他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怎么欺负你的同族的人呢？他有正义感。结果埃及人因为他主持正义要杀他，以色列人因为他主持正义把他赶走，把他推开。各位，这是需求的爱，又是舍己的爱。是需求的爱，他不能不做一件他心里告诉他正义该做的事；又是舍己的爱，他这样爱让他损失了一切，包括他的同胞和他在埃及的地位。他还是不改哦。他逃到米甸的旷野的时候，他看到有一群牧羊人在欺负七个米甸的女人，他一个人就把这群牧羊人通通打败了。而且同样的，这七个女人又把他撇下了。在这里，摩西真的很像我们的基督，总是在爱，而总是被世界上人拒绝。摩西不但帮助那七个女人打走了他们那些欺负他们坏蛋，还把那些羊，那些女人牧养的羊喂饱了。摩西第二个强烈的渴慕，是他渴慕认识神。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三节和十八节，把这两个渴慕放在一起。摩西想要认识神，摩西想要看到神的荣耀。然后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对上帝说，求你让我认识你，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奥古斯丁说过类似的话，奥古斯丁说他渴慕的只有两件事，他可想知道只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认识上帝，另外就是认识人的灵魂。人家说没有别的了吗？没有了。各位，我不是轻看天文学、地质学，还有其他认识天文地理的东西，但奥古斯丁觉得这最宝贵，摩西觉得我要认识你。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看到另外一个人说过同样的话，保罗，他为了要认识基督，他把万事看成粪土，他要认识基督为至宝。啊，我们华人好聪明，好会读书，好会赚钱，我们有很强烈的欲望，我们没有安全感，想得到安全感，下流的想要玩女人，中等的，对不起，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分哈，就是要赚钱，要自己功成名就，要有这些。一讲到认识上帝，哈，也是门都没有。我在每个地方都碰到这种情形，一讲到就睡着了。我只要上台一讲就睡着，哎，很奇怪，我一下来他就醒了。对于上帝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想认识他。对于政治，对于选举，对于股票，对于八卦新闻，热衷的不得了，每个人都很集中注意力。摩西渴慕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愿你我也有这样的渴慕，认识上帝的美善，认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认识上帝的全部。摩西有第三个渴慕，他渴求看到，甚至就是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五节，耶和华，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神啊，你让我看一看，我这一生都想看到这个地方。各位，神对我们每个人，对摩西，对亚伯拉罕，对以色列人，每个人对我们的欲望，对我们的渴慕，他都有成全的，都有拒绝的，都有调整的，有修正的。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要对一切的事情要恰当的去享受它，恰当的去使用它。神一定要让我们渴慕一件最重要的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要认识上帝，我们强烈的爱要基本上在爱上帝，爱上帝，爱上帝，因为我们饥渴，我们贫穷，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没有生命，上帝乐意把这些白白的给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堕落罪恶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渴死了不会想喝水，我们饿死了不会想吃东西，我们会去找别的东西，我们渴死了我们去吞火，我们吸香烟，我们饿死了我们吃沙子，我们不会从天找天上来的粮食。不是我们爱神，我们连爱神的欲望都没有，是神把那个欲望放在我们里面，是神用他的呼召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只有在得到你的爱的时候，得到你的洁净，得到你的保守，得到你的怜悯的时候，我才是人。我只有在把一切其他的错误放在一边的时候，我才是人，我才知道我要什么。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当我们认识这样的爱，认识这样丰富的时候，各位，我们才能讲爱人，才能讲爱神呢。今天在教会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想到爱，我们一想到服事，都是很累啊。因为你没有从主那里得到祝福，你当然是很累啊。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你不知道神的爱，你怎么爱神？你不知道神的爱，你怎么彼此相爱？我再说，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一讲到爱神，一讲到服事神，都这么多的眼泪，都这么多的凄凉？哦，这是华神，我不知道今年华神的心声，在决定要爱主，要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哭哭啼啼的？哦，主啊，我从今以后会很可怜了。我们爱主就很可怜，要付出，有人打我做脸，又有人跟他打，有人要就给他，我好可怜了。以前，现在我看应该没有了哈。现在我在信友堂看到每一对结婚的应该都快快乐乐的哈，在起码在那个婚礼的上面快快乐乐的。在以前哈，抬轿子的时候，听说这个出阁的闺女哈，我第二堂讲错了哈，那么把出嫁说成出家了哈。当一个小姐要出嫁的时候，都要哭死哭活，都要在轿子上也哭，出去的时候也哭。那么我想一个意思就是要表示她很孝顺嘛，舍不得爸爸妈妈嘛，所以哭嘛。另外我猜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要表示你很矜持，想到要跟人家结婚了，那个肮脏的事我就不想去做，然后哭得很厉害。我不晓得，听说有个笑话，四个轿夫抬着一个小姐往那个夫家去的时候，哭死哭活，最后那个轿夫实在受不了，小姐这么不想结婚，咱们就把她送回去吧。那里面哭的小姐立刻止住了，赶快去，赶快去，我哭是给别人听的。各位，如果你在结婚的时候你哭得死去活来，我是你的丈夫，我会说那你回家吧，跟我结婚这么痛苦啊。不过我也听说，在刚刚结婚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的是新娘子，到结婚周年以后就是新郎开始哭了。好，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上帝很爱我们，侍奉上帝，爱上帝是艰难，好多的艰难，但是基本上是绝对的喜乐，是付出，全部的付出，但是基本上是完全的得到。如果我们真的是强烈的去爱所当爱的，被耶稣的十字架，被上帝的爱不仅充满，不仅满足，而且被他校正，被他调整，我们的欲爱如果是合乎真理的，如果我们能先领受神的爱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赐生命和智慧给我们，使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主，使我们以他为我们的神，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就能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牺牲舍己的爱。
如同那个有罪的女人那样的爱耶稣，对他来讲没有关系，他不 care， 他不管多少人看，他不然多少人笑，他好自动的，好自发的，他好喜乐的去这样爱，如同一个妈妈跪在大夫的面前哭，谢谢他，他不觉得羞耻，因为这个大夫救了他儿子的命。如同一个男人跪在他朋友的面前抱着他哭，不觉得羞耻，不觉得难过，因为这个朋友免了他1亿的钱。那多得恩免的就更多的爱那个债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全然被主赦免，那我们爱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哪里会困难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欲爱那个不好人尽皆知，其实就算是舍己牺牲的爱，当没有被上帝的爱来充满的时候也是错误的。包括很多父母对儿女的爱，自私、占有、狭制，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各位母亲，我不是要浇你的冷水，你儿子可能偷偷会告诉你，他不会偷偷告诉你的，他会偷偷告诉别人，我受不了那种爱。利百加他爱雅各就是这样，利百加对雅各说，对他的儿子说，儿，我爱你，所有的祝福我要你得到，如果爸爸咒诅你，咒诅归在我的身上，你去骗他。各位，那不叫爱，即便这是牺牲的。很多爱国爱民也是这样子，我们强烈的要做一件牺牲的事，其实不在真理里面就很麻烦了。有人要饿死自己，有人要渴死自己，他只要杀掉保罗就好了。有一些犹太人是这样的，好可贵哦，牺牲自己，但是是错误的。我们的爱必须在真理里面，甚至我们饶恕人都可以是错误的，这种爱都可以是错误的。像参孙爱非利士人一样，像列王记上第20章亚哈爱便哈达一样，便哈达是亚兰人的王，他们想尽办法欺负以色列人，亚哈对他是予取予取，就是什么都给他，什么都给他，什么都让他，最后便哈达还来攻击他，神让他得胜了，可是亚哈就是怎么这么奇怪，怎么这么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亚哈就饶恕便哈达，以至于先知严严的责备了亚哈。大卫对他的三个儿子，他不止三个儿子，他30个都不止哈。但是我们看到的暗嫩、亚沙龙、亚多尼亚都是爱不以其道，爱不合真理，很舍己，很牺牲。如果我们要真的是有上帝，如果我们真的要活出对上帝对人的爱，我们先要领受这种真理的爱。诗篇97篇第10节，爱耶和华的当恨恶罪恶。腓立比书第1章9到11节，保罗说，求神让我们的爱心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因此我们在讲上帝对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说上帝对我们有无条件的爱，白白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白白的爱，但当这个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爱是希望我们被改变的，这个爱临到葡萄园的时候是希望葡萄园能够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橄榄树都是这样，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蒙召的爱相称。今天太多基督徒，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却没有活出上帝的爱，却没有活出真理的爱，那是亏欠神的，那是叫神伤心难过的。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当那个有罪的女人，另外一个有罪的女人，只是这个有罪的女人跟路加福音第7章有罪的女人不一样，这个有罪的女人是犯淫乱的时候当场被抓到的，耶稣赦免了他，拯救了他，但是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去吧，此后不要再犯罪了。
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可以说把我们今天讲的做了一个结论。那里也是讲到说，以色列啊，耶和华向你要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列律律例，你要爱他，尽心尽性的爱他。爱上帝好难呐，好累啊，侍奉好累好难，除非圣灵真的帮助你越来越知道他是如何的爱你。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但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就像你们今日一样。侍奉上帝的弟兄姐妹，愿意受洗信靠耶稣的朋友们，我们要爱主，但是让我们每天更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但让我们知道上帝如何让我们这些污秽的人白白的成为义人。上帝爱我们，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有余，但是我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看到自己原来怎么贫穷。神祝福了你，你在埃及为奴之家，你做苦工好苦，他拯救你，他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他这么爱你，所以你也要爱人，你要爱孤儿和寡妇，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生命记第十章这里讲的话，还有生命记的上下都讲到，你去爱的基础是被上帝爱，你被上帝爱是因为神光照你，看你是多么的贫穷，多么的可怜。我也只有求主怜悯了，我只有求主怜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了，我只有求主怜悯我，更多怜悯我，让我看到我多穷，多罪恶，多死亡，多邪恶，多病入膏肓，天天看到，时时看到，然后看到上帝如何洗净我的罪，如何让我丰富，如何让我聪明，哦，对了，这还需要多多加强，因为我实在还是很笨，如何让我健康，如何把今生来世所有的福气给我，好叫我能够像那个女人一样，不顾羞耻的，不顾一切的爱他，抱着他，亲他的脚，用眼泪哭湿了他的脚，那是感激的爱，那是感激的眼泪，可能也有惭愧的，但基本上是感激的。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的受这么多的教育，我们是大学教授，我们是博士，我们是医生，愿主也是不断让你看到你跟那个有罪的女人无分轩轾，愿主天天让你看到我们都是需要神怜悯的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真是怕，我能说吗？这种被人讲多的陈腔滥调，是不是只是让我们的耳朵更心硬一点呢？当我们在讲上帝爱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讲了几千次、几万次、几兆次，我们非常的麻木了呢？求圣灵帮助你的仆人使女，让这个最大的诫命，让这个爱神爱人的诫命，因着我们被你爱，因着我们一切的需要被你满足，而且是合真理的满足，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你和爱人，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自己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